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学习希伯来民族史地文化的第九课——罗马时期。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罗马帝国与犹太民族的关系。我们可以参看一下这个讲义当中的罗马帝国的版图啊，这个地图。公元前63年，罗马占领了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进入了罗马帝国的统治时期。罗马取代波斯，也是一个以地中海为中心、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一个大帝国。在耶稣诞生时期呢，任罗马皇帝的是凯撒·奥古斯都，就是历史上的屋大维。他是罗马皇帝啊，罗马帝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正式皇帝。那在他之前呢，罗马内部是多头政治。屋大维之后呢，罗马帝国200年间有十几位皇帝，和犹太教和初期的基督教的历史呢有着密切的关系。新约中有时把他们统称为该撒。下面我们就列举几位和圣经有关的啊罗马皇帝。首先来看屋大维啊，在路加福音2章1节里面提到的该撒亚古斯都就是他，在其任内呢进行属地人口普查。耶稣诞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城，就是因为耶稣的父母玛利亚和约瑟呢要回到本土本乡去登记上册。我们来看第二位啊，罗马皇帝是提庇牛。在路加福音3章1节所记载的该撒提庇牛在位第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那么这位罗马皇帝他任命比拉多为犹太巡抚，在比拉多任内呢，耶稣被钉死。此外呢，在马太福音22章17节，记载了。法利赛人向耶稣提问啊，说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这个凯撒指的就是提庇留皇帝。好，我们来看第三位哥老丢，他是在公元前41到54年啊，公元41到54年做皇帝的。使徒行传18章2节记载，哥老丢命犹太人离开罗马。这位哥老丢呢，就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传道的时候，罗马第四任皇帝。使徒行传11章28节记载了他的名字。我们再来看尼禄啊，尼禄是公元54年到公元68年做这个罗马皇帝的。他是使徒保罗被捕以后，保罗向罗马在任的巡抚菲斯都提出要上告凯撒的那一位。尼禄皇帝呢，在第一次犹太大起义的时候呢，血腥的镇压犹太人。很多解经家认为啊，启示录13章18节提到一个666啊，就是影射的尼禄啊，因为尼禄他的名字呢，希伯来文字母。数值的总和是666。那第五位，我们来看一下提多啊，提多就是公元70年去摧毁这个耶路撒冷城的啊，就包围耶路撒冷城的这个皇帝。好，我们来看第二大点，罗马帝国的附庸犹太希律王朝。首先我们要看的是希律王朝的大希律啊，大希律的统治。公元前63年，罗马庞贝将军占领巴勒斯坦地区，设立了罗马行省。公元47年，凯撒呢就立了安提帕特为犹太省的总督，掌握军权。安提帕特呢自己的长子是法萨勒，次子是大希律，他立志两个儿子呢去分管耶路撒冷和加利利。后来呢，法萨勒呢成了罗马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大希律呢受到屋大维的支持，封立为犹太王。他的妻子呢是带领犹太民族起义的马卡比的后代。大希律在犹太地区的统治长达34年，他对罗马政权是忠心耿耿的，但在犹太地区呢，他实施的则是铁腕政策，法利赛人和犹太贵族反抗，他就采取高压政策，杀掉闹事分子，没收产业，同时呢，还杀掉了自己的亲族，包括妻子啊、叔父啊、岳父啊、岳母啊、儿子啊，因为他觉得这些人对自己有二心啊，他就杀掉他们。那么大希律呢，很倾心于希腊罗马文化，热衷于建造这个罗马式的建筑啊，建造这个竞技场啊、体育场啊、圆形剧院还有神庙，在黑门山还建造了一座罗马皇帝的庙宇，那么供人去膜拜。同时呢，他为了讨好犹太人啊，就修了一下。就重修了第二圣殿啊，这个第二圣殿是当年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建造的。那么这个圣殿呢，在公元前63年，罗马 庞培入侵的时候已经被毁得面目全非啊。那么在公元前20年的时候呢，这个大希律啊就开始重修这个圣殿了。公元前4年的时候，大希律死了，在死之前呢，他这个人非常残暴，为了让人就为自己哭丧，他事先呢就在耶利哥摆设宴席，把这个诱骗很多犹太的领袖啊，还有犹太人中的德高望重的人呢过来赴宴以此理由呢把他们关了起来，然后又吩咐只要自己一断气，就把这些人全部杀掉，好让自己死的那一天，整个以色列人都会为他痛苦。大希律的儿子呢？希律亚基老为王，希律安提帕、希律菲利为分封王他们来，这三个儿子来接替这个大希律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希律儿子们的统治。首先看一下希律亚基老他是犹太的王，但他做皇帝只做了3年公元前4年到6年只做了这个几年的皇帝10年的一个皇帝。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位期间呢，统治很暴力有一次逾越节杀了3000的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呢就联名上书，状告罗马皇帝屋大维，那皇帝呢就废除了他的王位。那么再来看一下分封王希律安提帕，安提帕呢是亚基老的亲弟弟，他分管的是加利利和约旦河东的利比亚，他很善于就维持地区的和平。在他统治期间呢，搞这个城市建设，建造了这个提比利亚城。在马太福音14章第3节、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当中都提到的希律就是他。由于希律安提帕呢抢夺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所以呢，施洗约翰就谴责他，那么他就把施洗约翰下入监牢，并且杀了他的头。主耶稣也曾经斥责希律安提帕是狐狸，比喻他非常狡猾。在耶稣受审的过程当中呢。曾经被送到了希律安提帕那里，希律安提帕呢，最终是被罗马皇帝流放。那我们来看一下希律菲利，他分管加利利海边，海的东边地区，也重建了该萨利亚菲利比，将博塞大呢扩建成了大城。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希律第三代和第四代的希律王的统治大希律的第三代和第四代孙子和重孙们的统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希律亚基帕一世。他是在公元37年到44年做这个统治这个犹太地区的那么他曾经是罗马宫在罗马宫廷里面任教师，和年幼的罗马储君的关系很亲密。后来这个储君继位就任命他为犹太王。那么之后呢，罗马格老丢皇帝继位，撤销了罗马巡抚，又把亚基老时期的领地呢加给了他。于是呢，这个希律亚基帕一世的统治地盘相当于他的爷爷大希律统治的疆域很大，那希律亚基帕呢也热衷于迫害基督徒，杀害了使徒雅各，囚禁了彼得。在公元前44年，希律亚基帕突然就是发急症猝死了这个事情记载在《使徒行传》12章23节。我们来看一下希律亚基帕二世，他是希律亚基帕一世的儿子，是大希律的第四代孙子。17岁即位，因为太年轻了，格老丢皇帝呢就又加派了巡抚，到公元50年才让他当了这个犹太王。罗马皇帝尼禄在位时呢，给他增加了很多的领地那么他也是迫害基督徒，他拘禁过保罗在《使徒行传》24章到26章记载了这个事情他死了以后呢，希律王朝就结束了。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派驻犹太的罗马巡抚。公元六年公元六年，罗马皇帝屋大维呢废除了希律亚基老的统治，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呢设立了巡抚，一直到耶路撒冷被毁。那巡抚呢，他是常驻在该撒利亚的。巡抚从这个撒玛利亚人还有希腊人当中去招募雇佣兵，来替代罗马军队进行统治。巡抚呢设立税吏，在犹太地区呢承包缴纳罗马的赋税。巡抚对犹太人的刑事案件有终审的判决权，只有拥有罗马公民身份的人才有权上诉于罗马皇帝。巡抚呢，有权指定和撤销犹太人的大祭司，犹太的上层人士，自己组成犹太公会，那么审理犹太人之间的争讼。但死刑的判决呢，要经过巡抚的批准。 犹太公会以大祭司为首，由70名成员组成。罗马巡抚统治时期呢，犹太人多次发动抗暴斗争，每次遭遇失败，就有大批的犹太人被抓去贩卖为奴。公元66年的时候呢，犹太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起义，但同样遭到了镇压。公元70年，罗马皇帝维斯帕辛的儿子提多呢，带兵围困耶路撒冷。犹太人坚守了3个月，最终城破，圣殿呢被烧为灰烬。7万犹太士兵被卖为奴隶，剩下的起义兵呢，坚持战斗到公元73年，弹尽粮绝的时候呢，英勇自杀。公元132年呢，犹太人再次发动大规模起义，甚至呢一度夺回了耶路撒冷，恢复了公会的职能。但公元135年呢，起义就失败了。当时的罗马皇帝叫哈德良啊，他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建立了一座新城，迁移了外族人到这座新城里面来居住，并且呢禁止犹太人进入新城。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呢就成为了一座外邦人的城市。犹太人呢也开始向全世界进行流散。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罗马时期的犹太人的历史。好，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